你现在收听的是葡萄树传媒天开了 He is supernatural。 欢迎大家回到天开了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红梅，在我身边有两个牧师是我们的嘉宾，在我左手边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司徒伟兰牧师，他是来自亚洲使徒联盟国际召集人。
哦，你好。
你好。另外一个牧师呢是方国成牧师，是来自香港的新里程教会的牧师。
你好，
方牧师。你好。
你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天开了节目。今天我们呢要分享的题目呢就是使徒先知的运动。很多人呢都是想知道，就说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使徒吗？因为他们觉得使徒已经是以前的事情。或者我们先开始就是问什么叫使徒，什么叫先知，这个司徒牧师你可以先解答一下。
好，使徒和先知呢是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所明立出来的五重之分的其中两个。
嗯，
使徒在字义方面，在字面的意思上方面是被差者。
嗯，
那么使徒也是圣经的里头五重之分的里头出现最多的，除了第二多的，除了先知之外，就新旧业加起来先知是最多。那么在新约呢，单单使徒是最多的，被提及哈。
嗯，
那么也是耶稣基督开始教会的时候的第一个所设立的这个的职分。所以简单的来说，使徒呢可以说是代表着基督的使者。
哦、OK， 就是被拆出去的，
被拆出去、被拆出去。那么当然如果我们从保罗身为使徒的身份或是他的事工来看呢，这个被拆出去的使徒他的身份他的事工呢是有几个层面的。比如说使徒是一个维护者，维护 的人，使徒是一个建造者，
建造者
说使徒也是一个策略者、也是一个打战的将帅。那么先知就是顾名思义预先知道上帝预先的启示给他，他就预先知道，他可以透过看见，可以透过听见上帝给他的特定的信息，那么讲出上帝的话语。
哦、OK 很好。那对于方牧师你我知道你有念过神学啊、那你能够再补充一下吗？在这个基础上。
好，你好。其实在这个方面，我曾经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有一个的专文呢，我在谈到有没有先知这个事情。
uh-huh.
我就是在一个福音派的这个的神学院里面去讲这个事情，其实他们都很接受。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现在就是很窄义的这个的
狭义的
这个的使徒跟先知，就是要跟复活的耶稣曾经有见面嘛。然后这个先知也是要验证他是不是每一句的预言都没有落空嘛。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的使徒与先知了，就是刚才司徒牧师所讲的，就是被拆派的。
对，
其实我们不要把这个使徒跟先知讲得很奇怪很奇妙这样子，就是很
神秘这样，
很神秘的。
对对对，
就是好像是我的老师说你被拆出去要完成一个任务的，他是使徒。其实在圣经里面除了十二个使徒以外，圣经也有讲到很多其他的使徒的名字。譬如说耶稣的弟弟雅各、犹大，他们是写圣经的嘛。所以我们都讲新约是从使徒来写成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使徒与先知的时候了，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譬如说我们谈到福音派他们不相信有这个事情，但是我的看法就是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只等到我们在正道里面同归于一。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同归于一了？肯定不是。
对，
所以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的话，使徒也先知的角色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同样重要，同样在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感到整个的环境神已经预备了一些的事情，要使这两方面的积分要被恢复起来，要发挥作用。
因为呢很多时候在教会有五重职事嘛，这个使徒先知然后牧师教师还有传福音这样啊、他应该是有秩序的之分是吗？首先是使徒啦，神所建立的是代表他是比较重要吗？是这样的意思吗？然后到先知，
圣经是有明说神所赐的，保罗哈在哥林多前书明明有说，第一是使徒，第一是使徒，其次是先知，所以他把这个位份的先后次序呢是明说的。那么他讲这个第一呢，那么有人说这样子，那么使徒的职分是不是比较珍贵，比较大，大过其他的职分？其实他的是在功能性的先达至的功能的发挥那边来说了，因为那个第一指
根基是好像
除了根基之外，它也是打仗的。那个第一呢，就是第一那个在希腊文叫做 proton 嘛，神所赐的第一是使徒，那第一是叫做 proton。proton 是讲到一根矛或是枪啊，古代的武器的矛和枪呢，它的那个顶端尖点。
对，
那么就是那么整支枪。每一个部分都重要，你没有 那把棍呢，你不能够使用，你没有那个刃旁边的两边的、那个刃也不能够，可是真正先碰到敌人先粉碎敌人的那一点呢，是那个剑，所以 有它的先锋性在那边，
先锋性，
先锋性，
对，
所以
他们是
被拆派，
被拆派出去
在前线，他必须先拓荒开疆辟土，没有的不要把它弄出来，那么呀，他
建立教会，很多时候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不一定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他好像建立了一个教会，兴起了一伙人去就是牧养这个教会，然后他们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建立，是这样的吗？
他有这个层面，可是从使徒先知现就是使徒先知运动来说呢，就保罗说，他说他有他自己的氛围嘛，他有这些方，有些使徒，所以我们。是我也本身也是国际使徒性领袖联盟的一个的成员，就是从彼得·韦格纳，而我自己的属灵父亲 John Kelly， 还有比尔·汉蒙这几个那些使徒先知性的人所推动所发起的，所以从我们就被称为新使徒运动，新使徒革新运动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Movement。 那么如果我们成为一个运动 的定义来说呢，我们相信使徒 他有这个的这个 horizontal 和 vertical、
就是横竖跟横的
对对
这样的
对
对对
联系，
所以那个横的呢，就如您所说的，他可能去一个地方过去一个地方，
对，
竖的呢他可能就
与神，
不是，就是说他自己有自己的事工，从下面这样子，从教会，他有一个教会群、教会网络，从这样从上而下，他就不会跑来跑去。
他是从他开始一直下去牧养下去教导下去，横的就是说他也是发展对外的，到处去鼓励他人。
我们这些被称为 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的人呢，就我们就相信使徒有两种，就 vertical 另外一个 horizontal
就是竖的跟横的这样方向哦。很特别，
对
哦、OK， 因为呢在那个以弗所书啊2:20有谈到嘛，就说这个使徒跟先知就是这个教会的根基嘛，
对
啊，所以这个也是回应你刚才所说的是吗、就是耶稣自己的为这个房角石，
对，
先知 OK， 你刚才谈的很多有关先知不是这个使徒的，那先知又怎么样呢？刚才说了使徒的角色，那先知是怎么样呢？要恢复，
怎么样恢复先知？
就说现在要恢复这个先知性嘛，是吗？很多教会都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嘛。
那当我们讲到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历史或是在教会生态的里头，我们常讲到有运动嘛，福音运动啊。五旬宗运动啊，那么我们回顾过去教会历史的里头，我们就看到上帝在不同的时段的里头兴起不同的运动，在这些运动被兴起的时候呢，也把五重职分呢按着时间来被恢复过来，所以我们那个真理的恢复的概念就被很强。打个比方我可以这样说了，任何对神的工作有新的看见呢，都是端赖于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新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讲对神的话语新的认识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我们加东西或是减东西。他的教导一直都在那边，只不过是神的话语是完全的不变的。那么真理的特质就是不变永恒嘛，不完全。 那么可是人不完全，
哦，对，
人会变，
对，
人在时空上面会变，
对，
会多变的人，有变性的人呢，看不变的真理的时候呢，就有偏差。
对对 对
就有偏差，所以那么上帝呢就会在他的恩典的里头， 在过去的时间的里头，就会透过圣灵的工作呢，把一些我们以前认为是这样子或是看错的看漏的没看到的真理呢给恢复过来。
嗯，
所以这个恢复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比如说以前我们就从1517年了，
嗯，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开始，
嗯，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分野。1517年之前的教会可以说是死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活或是一个人重生，一个人有新生命呢，是因为他信耶稣。
嗯嗯，
1517年之前天主教的体制的里头，他们只是信宗教。
对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一千年，就所谓的教会历史的研究的所规划出来的那一千年叫黑暗时期呢，是教会是死的。
对 对
1517年教会活的时候呢，上帝就一个活的身体就能够准备好去，
嗯，
去发挥他的功能。那么，嗯，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没有人懂得传福音的重要性。
嗯，
那么上帝就兴起了福音运动。现在你和我都知道，基督徒应该传福音，
对，
对吧？那么以前呢，只有那些圣职人员懂得圣经，甚至圣经只有在拉丁文，所以都没其他版本。可现在呢，我们有查经班，有跟进班，有门徒训练，所以这里说明什么呢？恢复了教师的功能，
对，
教导的功能在教会的里头。
嗯，
那么后来大概是赵永基牧师的时代，大概是六七十年时代呢，有教会的小组的观念产生。
嗯嗯，
教会小组观念产生，就恢复了这个牧养。
嗯，
以前是一个牧师看着整个教会，
嗯，
现在其实没有，老百姓主内弟兄姊妹肯做小组长呢，就是
已经在牧养
的工作，所以那个牧养牧师的职分又恢复过来。
对，
60年代那个的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就不只是我们可以敬拜，
嗯，
我们可以讲方言，我们还可以听神的声音，
对，
我们还可以有医治，那个是先知的功能恢复了。
嗯，
那80年代开始了，
嗯
啊，就是有先知运动 的尾声呢，就进入9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有看到一些现象产生的，比如讲无墙的教会啊，全福会啊，那么职场服事啊，
嗯，
这个把教会的墙内墙外打开呢，预备了使徒运动的来临。
嗯，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过程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它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它是神在不同的时代里头做他特定的工作，
嗯，神不断在更新，
不断更新，
不断在启示更多的，让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认知更加多有关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刚才所讲的福音派的用词，
嗯，
对，
其实福音派也是五重职分的里头的一个功能，其中一个传福音的功能被恢复出来的产品。
是，
对，就是传福音，他们注重传福音吗？
对，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呢让方牧师也分享多一点有关这个五重职事的。
好，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 这里，一杯你，一杯你，烧我柴火，一杯你，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天开了。刚才呢，有师徒牧师跟我们分享了，都很多的很丰富的内容有关这五重知识啊。现在呢，我想就是问一下方牧师，你对这个五重知识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的信仰的经验比较广阔一点，所以我在看五重知识或者是教会的时候了，比较实用性，比较实战性，所以能不能够用到这个社会里面，比如说能够服侍这个世界，这是重要的。所以现在我们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讲到怎样把这个世界福音化嘛，福音化嘛。所以五重知识的这个的五重之分呢，比如说这个恢复很重要，比如说刚才牧师所讲的，就是教师要把圣经的话语教导一个人能够明白成长，然后牧师的作用就是要陪伴一个人来成长，照顾他的需要，怜悯他，牧师做很多。然后我们过去几十年也看到很多伟大的这个传福音的上千上万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些都是好的。
对，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先知跟使徒现在在恢复了？先知对我来讲很简单，就是他要听见神的声音，也帮助一个人找到他生命的命定，帮助他找到他生命的护照。然后使徒所做的运作就是要差派他去完成神要他完成的事情，所以其实五种之分都一个都不能缺少，都能够彼此的运作。特别是我们不单单现在讲到只是为了教会的建立，我们也是把人差派到职场，差派到世界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护照，这样子。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对，好像你跟职场有很大的关系是吗？那你怎么样运用这个使徒跟先知性的服事去到这个职场呢？ 你可以讲多一点有关你自己的背景，你是跟这个福音派有关系啊，跟这个五旬宗有关系等等啊，磁场也有关系这样。
其实我的属灵生命是在一个的独立教会里面成长的，他有一点的五旬宗的背景，但是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后来我蒙召的时候，我就进入一个五旬宗的神学院里面来服侍，就去接受神学的装备了。然后我也曾经经历过一些灵恩运动的一些的运作。现在呢，我也在一个的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特别是在加拿大的这个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去念我的博士。所以我是比较用一个比较广的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你刚刚所讲的就是这职场里面怎样去运作使徒运动。职场侍奉其实就是使徒先知运动里面其中一个部分，它不是全部，但是它有它的发挥的作用。所以我在我的职场，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室内设计师了，十多年的一个的经验。后来我蒙召的时候就进入神学院，但是那时候我的感动，我的负担，神好像跟我说你要留在职场服侍我，但是那个时候啊，没有人讲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也把这个感动放下。
多少年以前你是说？
已经是十多二十年前了，所以啊，所以啊，那个时候没人讲，我没有接触过职场服侍。
对。
我如果我跟人讲我有呼召，但是我要留在职场，会被人家说你爱世界不爱主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也当时候就是我要跟大队了，我要进去神学院
的。就是以前的人的观念就是说，你爱主就要留在教会你服侍，
对，
或者在神学院这样。
对，后来
就是爱世界
啊，对了。所以后来牧师来给我们一些的教导，就是关于使徒先知运动的时候，他把这个生俗观呢重新来开拓了我。我们不要单单把世界跟教会有圣俗的分别，其实神爱世界嘛，爱整个的世界，他不单单是爱教会，他爱整个世界，为世界舍命。
对，
所以我们的服侍，譬如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聚会崇拜侍奉，我们的侍奉也包括了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不同领域里面为神做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也看见很多基督徒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在他们的职场，有些在艺术界，有些在经济商业政治里面都做很多事情。
对啊，
为的就是要把整个世界都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是就是很简单的使徒先知运动要做到一个目的。
对，而且呢我知道很多做生意的人现在一带一路嘛，
对，
这个也是使徒性是吗？把那些商人带到去伊斯兰国，然后去到回到耶路撒冷是吧，把这个福音也算是使徒性吗？这样透过生意去传福音。
其实使徒性和职场呢，从来都没有脱钩，从来都没有，本来都不应该脱节了。那么其实使徒 apostle 或是这个字啊，这本来不是基督教的用词，是希罗社会、希腊和罗马社会的用词。那么有很多个层面的用词，其中一个用词就是在以前的时代哈，那些人呢把货物放在牛或是骆驼的身上，那么牛和骆驼呢就把这个的货物送到市集去，所以这个动作呢就是使徒的意思。
真的。
那么说这里呢就有
从商有关系啊。
他从这个用词 的动态来说呢，就意味着这个使徒性的东西呢都不和这个的商场或是这个的职场呢脱离关系了，所以只不过是那个因为教会呢很不幸的是被宗教性的灵入侵，那么就变成一个很过度宗教性的团体蒙蔽了。
对，
那么就圣俗，刚才方牧师所讲的圣俗之分，这个圣俗二元论呢，其实 很伤教会，很伤教会。
对、
嗯。那么其实教会这个字哈，
嗯嗯，
教会这个字呢，其实我们一般上，特别是刚才我们一直说的福音派哈，
嗯，
我们其实只是按着字义来了解，那么它的字义是 Iglesia 嘛，教会就 Iglesia。 Iglesia 的意思，从字面的意思来说，就是说 一群蒙召出来的人。那么我们在过去的教会做法就是说、以为是我们是、我们在罪恶，是在罪恶黑暗过分之中，那么上帝呢就把我们召出来进入光明的里头、
嗯、
这是对的没错的。可是在它的处境的用词的里头，这个字的用词处境的里头是说到那个在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社区的里头呢，一群被召出来被选出来的长老、哦
嗯、
在城门呢代表着执政者呢审案子，
嗯嗯，
所以这才是教会。所以这里说明了教会 的那个的治理性和那个的那个的所谓的政治性了、
嗯、
就是说教会它不只是招出来入就是出世的教的团体，就是闭世的团体。教会是应该在职场的里头呢代表着君王执行法律的一个的团体、
嗯、
那法律是基于什么呢？宪法基于什么呢？就是圣经。
嗯，
那么服侍的对象呢是君王、
哦、
那么推替君王在地上执行他的旨意，执行他的权柄，这是教会应该有的目的。所以耶稣什么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才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嗯，
第一的门，为什么讲门？英文讲 gate 嘛，就是城门呢。
对对对，城门
啊，它的概念就这样。他这样多的智慧，他不选，他选 Iglesia。
嗯，
因为当时的我们不懂，当时的在场的门徒就知道，耶稣所讲的不是现在的就是宗教的团体的教会，
嗯、
而是一个律法院。
是
一个执行上帝法律的单位，
嗯
呀，所以他永远和教会和这个的职场脱离不了关系，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
对，
对
对，
所以刚才就是牧师说的，
职
场服侍的这个的
概念
嘛，
嗯嗯，
我刚才想到就是个治理性。这个就是恢复到
治理性
哦，治理性
就是
治理
就是创世纪里面啊
OK，
上帝要人类在地上要治理全地嘛、
哦、
所以整个的使徒先驱运动其实是很圣经的、
嗯、
我们就是要恢复到神本来要我们作为人类的、
嗯、
要做好的事情，管理这个地方，爱护这个地方，也让人知道神是爱我们的、
嗯、
我们的天父是爱我们的。
对，
这样子。
其实这个先知好像刚才说很多有关使徒先知，以前旧约呢就是神拣选的嘛，啊、
okay.
然后神直接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就传递那个信息。
是
现在呢所有的在耶稣里边的信徒都是先知，都可以有这个的就说我们先知性的说神的话语。
这方面我有东西讲
啊，可以啊，你可以说多一点。因为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在想，这个是职分吗？哦，有些人我们看到他们就称呼自己是什么什么使徒、什么什么先知这样。
是。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听到，就说先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我不一定是一个先知。
OK， 你说的对。
被称为先知，但是我也是可以发做一些先知性的功能性的东西。
嗯，
其实，有三个层面、
哦、
就是功能的层面，
对，
恩赐的层面和职分的层面。
OK，
那么功能的层面呢，在五重职分的里头，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这个功能。
嗯，
就比如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可以传福音，
对，
可是不是每一个传的都有效、
嗯、
可是可以传啊。
对啊，
佛教徒不可以传福音，回教徒不可以传福音、
嗯、
佛教徒传佛学，回教传回教，只有我们还可以有传福音的功能、啊、做功能、啊、那么有些在当中发挥功能的时候传得很有效、
嗯、
我们就说他有恩赐、
哦、
他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们传这个人信不信主、哦、那么你是有传福音的恩赐的，叫你讲两句他就信了耶稣，所以很明显你和我不一样，我有功能，你不但有功能你还有
恩赐、
啊
嗯、
可是还有在你进一步的就是职分。
对、
嗯、
那么职分和功能和恩赐之间有什么差别呢？恩赐是你自己做，你自己能够做、
嗯、
你自己做得很好、
嗯、
可是教会整体不会，你因为你的出现呢而在这一方面，在你 被赋予的恩赐这一块呢而被提升，就是说你会出现在教会里头，你有传福音的恩赐，
嗯，
传福教会不会因为你的出现呢其他人都愿意传福音，不会的。可是 有传福音的职分，五重职分，那个职分呢他一来他会教导，他会启动，他会帮助那些教会弟兄姊妹也对灵魂的爱而提升，并且也愿意传福音。
对，
先知性也是这样子，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可以听到圣灵神的声音，
嗯，
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可以讲神他要他讲的东西，所以先知性的功能是在的。
嗯，
可是在这个层面的人发预言呢，
嗯，
通常我们鼓励说他们要发的预言一定只是能够在鼓励造就安慰全面，
嗯，
不能够有指标性，
嗯，
不能够有灾难性，因为他只是发预言，他没有这个的恩赐，
嗯，
那么他即使知道他有这个恩赐呢，他讲的东西精准度提升，别人印证，
嗯，
别人说哎你别人知道说这个人有先知性 的功能，
嗯，
变功能很准，所以他就有恩赐。可是他，
嗯，
教会也不会因为他在呢大家都会发语言，因为他只有恩赐没有职分，
嗯
啊，所以他是职分恩赐和功能，
嗯
啊，
这个有秩序之分的吗？哪一个是最重要？
啊，
没有的，哦，
我觉得有了。
你觉得有？
我觉得在功能的角度来看是有的，
嗯，
所以我真的是很小心，或是啊，我真的是很我祷告，就是说我们不要看到教会生态的里面会发预言的，动不动就被自称或是被人称为是先知。
对，
因为先知的是一个职分。
对，
会发预言的人发得很准的，他不一定有这个职分，他只有这个恩赐。
嗯，
对呀。那么我们这些有，就是一般的人有这个功能的，他有时候准，
嗯，
有时候不准，所以偶尔一次半次他说得很准，他就不可以变成一个先知。
嗯，
所以这个是呀。
当你说职分，就是说好像，
他不单单自己能够做，
嗯，
他还能够教导教会做，
哦，
还能够启动教会进入那个命定的里头，
嗯。
所以如果当你有先知在一个教会的里头的时候，
嗯，
教会的先知性的功能就会被提升。
嗯，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先知性的恩赐的人来讲，他只能够做的就跑了，
嗯，
他能够发了预言之后，你得到很大的好处就好了。那其他人不会因为他而也会发语言，不会。
对，
啊，我很喜欢刚才牧师所讲的，他所讲的就是五重积分的成全圣徒，
圣徒
各尽其职的这个部分。
嗯，
所以我单单去再提一下，就是这个职事跟职分的分别，
嗯，
就是 office 跟 ministry 的分别。
嗯，
office 的职分，
职分
对
，office 就是职分
，ministry 是职事，
职事。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的职事。就是做发预言，
嗯，
去帮助人更认识耶稣，
嗯，
就是这样子。但是 office 呢，这个职分呢，它能够成全圣徒，
嗯，
就是能够啊传递这个的
恩膏。
我们说讲恩膏，
嗯，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教会经验里面，你会发现呢，一个代祷的人，
嗯，
能够影响其他人去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对不对？
嗯，
一个小组长能够生出一个小组长，
嗯，
同样的。一个使徒他的服事能够建立更多的使徒，但是只是有执事的一个的
执事，
基督徒，
嗯，
他能够做，但是不能够带到这个地步，
哦，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好，谢谢你方牧师。好，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回来。 好，说得很好，刚才司徒牧师跟方牧师的分享非常的精彩。我想继续问两位牧师啊，或者我先问司徒牧师，刚才提到的使徒先知的位分职分啊，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职分的？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有这个职分的？
那么怎么样得到职分呢？任何一切的每一事都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前提必须设立，就是说是上帝赐的，是上帝给的。就比如说我带的这个的使徒联盟，亚洲使徒联盟呢，我们不使任何人成为使徒，我们不训练任何人使徒，我们只是训练使徒性的教导。那么那些人自己是被赋予使徒性的命定的呢，他们从那个教导里头学习，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果效，他们就会越做心里面呢就会越知道说他是应该做那个东西的人。那么说我们到现在亚洲使徒联盟已经有5年的时间，我们只任命两个使徒。当我们讲到任命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意义不是说他不是我们使到他是不是，我们是观察研究，我们看着他的生命，看着他的服事，他简直就是一个使徒性的人。那么我们和他谈，他心里面有平安，那么其他的同工都觉得是他是使徒性的领袖，我们就公开的给他一个的肯定，说他跟那个和暗牧聘牧呢的概念是很不一样的。说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说我们在大前提里面，我们相信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特别是教会里面或是服事里面的职分都是神给的，不是人为的。那么神怎么样给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透过教导，那些人对教导的回应，对把教导的学习东西执行出来，成为他们生命的这个的养分的一部分，那么成为他们的事工的表达的一种的方式，那么再来这方面的施工所应该产生的应有的果效，那我们就自然而然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了。
就说你们有一套这个叫机制，就
制
好像一个清单这样，就说一二三四，大概这么多项，他们都符合，就可以也是来自神的感动啊，然后就安利他们，
对，
就做使徒这样。
刚才你说的那个清单呢，其实就是从圣经的里头看。圣经怎么样描述一个使徒的工作，怎么样描述一个先知的工作，以那边为那个的依归。
对
呀
对
呀
对，
所以认出很重要，不是你单单讲我是先知我是使徒，别人认不出你这有这个的恩赐，没有这个的职分，你做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够祝福到这个群体，能够帮助他们来建立教会。现在很多人自讲自己是使徒是先知，但是他们有没有来建立教会了？有没有带来别人的好处，带来这个世界的祝福了？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上帝的这个这个赐予的这个微分以外，人的认处，然后这个
他要去做，也要与上帝配合去做。
世界的这个的整个的世界有没有因为他的服事，
对，
能够带来益处？所以刚才牧师就是说认出来，如果教会有认同，众人有认同的话，我们只是给他一个的任命，认出他这个人有使徒性的这个的运作，
就说他有来自神的感动。他也是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个位分，但是他也要去回应神啊，也要去做。
可能那个人不知道的，起初可能
有些人他们知道他们不回应的，也有这样的哦。
可是有些人呢，他们有他们不知道的。
对对对，我
也相信。因为反而都是这样子，反而这种情形我们会比较放心，就是说你整天去那边想考虑我是不是使徒，我是不是先知，我们反而在担心。你在不知不觉中，你生命你的服事流露出你的使徒的那个的基因啊，那个反而更加能够证明说自己是还是不是啊。
对，
所以我想刚才方牧师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如果要说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的机制的话，有一个里面呢，里面你自己知道你是谁嘛？
对对对。
外面能印证你是谁嘛？
对对对。
不管是里面外面呢，决定你是不是的是上面。
对，上面就是我们的神。好，感谢主。相信呢，在我们这个网上电台，很多听众他们呢很想 好像方牧师你所说，司徒牧师你所说的，他们也可能在领受啊，是不是有这个使徒先知的职分或者这方面的恩赐，或者为他们去祷告一下，祝福他们。
好，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能够在这个的电台上面能够来讨论，能够来学习和分享主你在这个末世所做的工作，主特别是使徒先知这一块，我们求主你继续使用这个的恢复，这方面的真理的恢复
啊，
透过这个的网台的信息，使到很多同工们教会们在追求使徒先知这一块呢，都能够有根有基的有根据的能够来透过使徒先知的运作和功能来建立教会，使神的名字 得到荣耀，使神的百姓得到祝福。
Amen.
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
Amen.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确实需要你圣灵的帮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状况，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求你来兴起更多的人来投入这个的服事里面。
是的，
我们不单单追求这个的职分，我们要参与这个局势里面。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职分，但是我们可以每个人都能成为你的这个的使徒，你的先知，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服事来带来整个的世界的祝福。
Amen.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先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能够治理这个地方。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带着你的恩膏来服事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带来我们这个圣灵的感动，也给我们在知识上面，圣经的知识上面有更多的认识，能够在幕后的时代配合你圣灵的浪潮，在当中我们有份于你自己的在幕后的大复兴。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是你的百姓，主你是我们的神，用赞美打开城门，来预备你救恩的道路。呼喊吧，是你百姓呼喊吧，耶和华，你将这城交给我们。
现在收听的是葡萄树传媒 vinemedia.org。